制服啊、战袍、新生相关这些纸质物体有用。我以所修适当诸资料，为利有情故人当决成。诸佛诸佛先生，直至菩提名归，我以所修十功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诸佛先生，三宝尊真心直至菩提名归，我以所修十功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他说安住在菩提心中，然后简单的跟大家稍稍的回顾一下之前讲的内容，这样子有个连贯性。上一次大家就是读了几个部分，包括就是有些承诺的部分，就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景的时候呢，都不用负面的方式来，就是对自己对其他人都完全无益，只有有害的那种的方式去反应。所以说像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常常记得，甚至你可以弄成一个纸条啊，就是放在你的就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地方，有些是电冰箱也好，有些是在这个办公室的这个里面啊，某些地方，就一句话很简单的，但是的确是一种很受用的很有意义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提醒自己不要就是恼怒，不要过分的焦虑，很多痛苦都是新的一些不同程度的看法，这些看法呢跟着自己的吸气和喘息而定的，所以痛苦和所有的事件的所有的事情本身是相对的，因为参考或者是因为就是吸气的深度而不同。所以说基本上对这个有所了解。因为其实看基本上有时候你们能够在一些稍微相对安静的环境下的话就更好，当然没有办法的话呢，你们就是在公共汽车上，在办公室，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这样听，本身不是不能听，但是如果有机会有条件的话，甚至点一炷香啊，坐下来啊，就是身心都保持一种放松专注和恭敬的状态来听法。以前不是我们说那个某一种的文字就是对某个像象征佛法僧三宝的这些都有一种心里面的一种恭敬心，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学了以后就是只是脑子学，但是慢慢要进入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的德行的话，就要有恭敬心。如果恭敬心没有当做一般的世间的知识去学的话，意义不大，虽然有意义，但是这个意义不是很大。所以说因为 本身不会改变人的深入的改变人的习气，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一般。所以这个就是哪怕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人看没有人看，细小的地方，就个人自然而然的心融入法，佛法的目的本身就是降服自己的心嘛。那这样讲的话，因为自己要看说自己在什么样的程度，在什么样的习气心态上面，所以说就是说每一次都是给大家一种就是给自己考试的一个机会，修行的一个机会，有一种怎么讲呢，相遇于自己的心。佛法最终来讲，不能调伏心的话，就变成一种世间的知识，它的那种就是我们是修正就没有了，只有这种文化的层面。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总的来说，就是把痛苦或快乐都转为修行，都转为正悟，这个修行的方法。然后这个是一个修行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乃至于一个就是修行逍遥所称，或者是说某一种圣者的话，他也是如果有心持布施而与利心同事种种的时候的必备的这种利器，也是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珍贵的，大家追求很多认为珍贵的物质的东西啊，求很多美貌啊官位啊这样子。但是像佛法的话，能够就是今生来世比如说你买一个贵的东西，或许你会用，或许不太用得上，这是摆设，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对你的影响就不大了。这很显然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就稍稍一点过了那个劲儿以后，就是东西要不断的换来换去，才有一种冲浪的这种就是新鲜感。但是佛法是真正对治烦恼，对治心的这种怎么样的本身，不是这种暂时解除疲劳啊，一种的兴趣转化呀，或者是说头痛一痛一脚痛一脚那种的一种暂时的一种疗法。当然你如果带着世间的暂时的疗法的心去修究竟的话，也会变成就是暂时的那种的用途。所以就是基本上从这个地方，所以两个部分，就是痛苦转为道用和快乐转为道用，痛苦转为道用，快乐转为道用，两个都分为世俗圣意的两个部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然后之前我们所说的世俗地层面，把痛苦转为道用的世俗地层面来讲的话，就一个是说我们把小痛苦看得大的话，也会变成大痛苦，然后小痛苦不断的串习深入的话，也会变得非常的强烈这个痛苦。所以一切都依赖于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串习，就是这两种。然后如果不了解的话，那大家就觉得好像这个痛苦怎么样，就是随着环境而定的，就环境形成而变成了一取决于一切事物的这种环境决定论有。所以佛法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是内心的决定，主要是你个人的见解，你个人的习气来决定的。如果我们可以说有没有跟外界的现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为什么同样的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这种承受，主要是就是心态的差别。所以说如果环境和心态两个都配合的不好，就是做得很差的话，就变成说一切显现皆生其为敌，就是好像看起来处处与自己作对，一切的事物都不顺心，好像这个也不对劲，那个也不对头，这个也对我不好，那个也不满意，就是反正一切都好像就是有一种的生起来的都是烦恼。这个要自己看个人的状况。所以你心里面的平时百分之大概多少的，就是24小时里面呢，把它翻成24段也好，或者是12段也好，6段也好，4段，反正就是你白天黑夜2段也好，你看的时候呢，就是说像这个时间睡眠的时间，大部分可能就是说比较深度的睡眠和梦境当中，很多人都不太记得。那醒的这个部分里面的大部分的时间呢，自己平时处于什么样的心态，有时候你看的读的东西听的东西以及操心的这个程度偏激的程度 或者是趋向这些上面呢，可能会有对你自己有直接的一种的影响，这个很显而易见。然后如果你不看的话，以为是说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跟着起伏，我要跟着就是这个节奏，就是这个节奏决定的。就像一个你，就是说其实是你决定的，因为你到底要听哪一个，看哪一个，或者是投入于哪一个身心，这个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比如说你看电影、电视一样，你是愿意看一个比较能够有善的这种的培养人，就是讲这个人性的善良啊，或者是说是人间有爱啊，都有和平温暖，很多人在努力为寻求和平而努力啊，或者是说关心这个人类的未来啊、环境啊，或者动物的命运呢、啊，就这种的人心，就是说人间有大爱，人间有亲情，这样子，这种的是，那你自然而然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那么多人有真挚的这种感情，有默默的付出，有很多的这种人间的动人的这种的故事，就是很多困境下如何相互帮忙，不要说人和人之间，甚至动物和动物之间，动物和人之间都有很多美好的那种的，就是行为，就是包括，落难的时候相互帮助呀，受伤了。没有吃喝，或者是怎么样相互帮忙啊？又像以前有一些，就是落难的人被骆驼、被马、被狗所引导以后出来一些困境，或者是迷失了以后，有这个狗跑到别的地方去报信了、啊。所以类似的，哪怕是养这些，就是看起来很猛兽的这种老虎、狮子、狼、狐狸，那些都因为人对它很好的话，他们那些狮子。生性比较怎么讲凶猛的那种的，都就是相互处得很好，又甜呐、啊，又是怎么样躺来躺去啊，就是以欢喜的方式，他们也完全信任的方式，就是要有点像那种的状态。所以，但是如果你的心态上面呢，就是说是另外一种粗糙的，比较怎么讲，这种怎么讲烦恼比较重，这样子的话。你见到的动物这些都是危险，然后当然有些野生的动物有时候也有危险，这个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亲密野生的动物，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知道说，所有的生命呢都有本性的善良，他们没有本性的恶，所以不同程度的，有一些冷血动物就可能亲密的这种的脑的身体决定的，但是不代表说就是按照佛法来讲的话。那种他也会投身为未来，可能就是这种业结束的时候，他也会再一次投身成比较有亲密、有智力、哺乳动物类的，或者是人类，或者是天道。所以基本上我们看不能看一时的这种的呈现，一时的这种的关系、一时的这种角色，而是看说如母有情，众生本具佛性。从这种的角度去看的话，你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同理心，有一种方法如何去相处。也有一种的善意，如果是不善意的那种，就我们刚才说的，就动物看到的时候也是有一种敌意的，要不然就把它吃了，要不然就伤害一下，怎么样整一下捅一下，就这种，或者是说，有一些有这种嘛，就是说不要说动物，就是人的话也会有充满了敌意，就是见面呢，被见面了。或者是什么时候都会有这种自己的兄弟姐妹、家里人都有很大的这种的愤怒，有很多不满意，所以这些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可能不能说，就是说，一件事情决定的，有一些可能经历了很多，但是整体而言的话，就是我们日积月累的，或许是对方有这个反应，所以你就开始跟着对方的这种脚步，起伏。跟着别人的这种节奏起伏，所以说以前有讲的修行人的特点呢，就是说，你要走正道，你要就是走这种善道，在这个道路上面呢，不论遇到种种的障碍的时候，都不要就是偏离啊，不要就是被其他人的恶习所这种侵染了，不要被他们所转啊，不要把你的方向本来是善道解脱道，结果。就转向了恶道，转向了痛苦。所以说，以前有一句话嘛，叫“人生望得的，人生自己难”，就是意思是说，只有你自己， 能够做你自己的心灵的主人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帮到别人，或者说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跟着别人的这种心情呢起伏呀，然后可能你的帮助是很有限的、有漏的，而且、或许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烦恼的来源。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痛苦呢，取决于主要是取决于个人的因缘、个人的业缘、个人的这种当下的这个心，然后说这个要如何改变呢？就是说，要做到这个层面，就是说，就一个是愿意面对痛苦，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第二一个是以一种的欢喜的心来运用痛苦，或者说以欢喜心来面对痛苦。这种状态的就是刚开始愿意面对，而且怎么面对呢？就是不是恶的方式面对，甚至不是中性的方式，是一种怎么讲呢？所有的情景呢都可以转为盗用，所有的情景都其实是很珍贵的一些呈现，有时候只是呈现这么一种面相。就像我们看到的彩虹一样，它不是永远一直都在的。所以呢，就是你好好的去运用这种的机会来就是提升，然后来超越自己的局限。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上一次讲的是，对，这个里面这一个就是丝毫不愿意面对痛苦这样子的一个过失，先要了解说，因为很多人会想说，我不愿意面对的话，那就不面对。那这个当然是一种选择，也不是说逼着大家做，每个人都要去面对自己不想面对的事情。但是，往往如果你一直习惯了一种的逃避，或者是甚至是不负责任，或者是某一种的心态的话，那一个是说，就是这种不愿意受苦的一种的心啊，这种本身可以理解嘛，就是人世间八法当中就是这样子，就是希望得到不希望失去，希望快乐不希望受苦，所以类似的就是其他的也是。那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受苦，但是或许因为这种的不愿意面对痛苦的那种敏感的心呢，就是使我们处处觉得很多事情都是痛苦，所以一个是没有能力就是加强自己的心来超越痛苦，所以说或许你就是逃避了以后你能避免，但是好像没有能力把自己就是强化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提升自己的境界去解决问题，或者是面对苦，或者是运用苦来就是超越，就这种的能力就培养不起来，总是一个不愿意面对的状态，这是一个说无济于事。第二一个呢，或许因为不愿意面对痛苦呢，还会制造更多的痛苦，因为不愿意面对痛苦的一种心，然后说，就是有些常往往有些时候就是一个事情没有去解决的话，后续有一系列的问题会出来，所以说实际上这种的文化在一些西方社会也有，就是说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直面问题去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时候西方社会或者过去东方社会也是很多地方它的方法是不是那么好的，有很多方法是冲突性的一种方法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或者是说协商型的那种的好一点，就是比冲突型的肯定好嘛。然后有一些是可能就是方法或者太过于单一，你虽然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或许迂回的一种方式反而做得更好，但是或许是说你就直面的这样去做的时候也会比较棘手，所以这些方法上面有差别，但是整体来讲的话你是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哪里出的问题，哪里要修补，哪里要改善，哪里要转化，所以的话就是这两个，一个是说不愿意面对痛苦的心灵比较脆弱，甚至是往往不能解决问题，无济于事，然后或许还会制造更多的麻烦。所以以前有讲的话，就是小事的时候不要看的是小事，你应该去重视来解决问题，然后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一样，就是我们需要 说善小的话，滴水坚持满大器；恶小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的心，说所以，常常不论是人事，请理顺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烦恼出生的时候，也要把它重视以后改变的话，那他后面的烦恼就是生不起来。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一样，就是忏悔的时候早一点忏悔，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所以说我们上一次一个是讲到说，任何无论任何时候，尽量不要失去欢喜心，或者不要失去善心。然后有一些是你看到你能解决的，有些是容易解决的，有些是不能解决的，有些很难解决的。所以有些是事后才发现是这个是怎么讲呢？超出了你当时的预想的这种，或者是没有毫无警觉的时候发生的。所以这些时候呢，就是按照吉天菩萨讲的一样，如觉如果事情可为，若是尚可为，云何不欢喜？若是已不济，若已不济事，忧恼有何益？所以类似的一种心是比较好的。这个大题上面已经解释了。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痛苦变大的方面，有些时候说，那这么说，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基本上面以前有一个故事嘛，故事说有一个军人看着一群鸽子，他是就是军事上面打败仗以后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一个人，一个应该是个王族嘛。但是后来他看到一群鸽子，有鸽子的这个就是，看着这个鸽子开始发这种的遐想联想啊，然后觉得鸽子群一起去的时候，哪怕是一些鸽子的话，还是比较有就是方向，有一群一群的一些行动，有鸽子的这个有一些引路的，然后其他的就跟着飞，相互还有通报，然后先去各个地方去觅食。然后就他就想到说，就是纠结一群人去做一些事情很重要，所以最后他就开始就是召集人马呀，然后去发动战争了。所以就是类似的，如果我们心用在一些负面的方向上面，不知不觉当中也会衍生很多的内容，也有很多的行为。所以说，如果你即使没有去实践什么，但是烦恼本身是心的一种的涟漪一样。以前有些人说，我看着某一些电视剧啊，就看完了一集以后，再又想看第二集，又去看完了第二集，又想看第三集，有点停不下来。一样，人生的这个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演绎着很多故事，也会有浅浅的一种积累，厚厚的一种习气。所以说，这些上面，就是要自己去留意。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的意思说，身与意尽量保持清净。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就是怎么样去让烦恼不要扩大，这个上面就是不要让它一个变成三个、五个，一个麻烦变成了好几天的麻烦，本来是一分钟的烦恼，结果拉了好几年的，变成好几年的烦恼。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有点不明智，也没有任何意义，死的时候也会后悔，活的时候也会不开心。所以这样的方式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里面举的例子是说，如何你要修出离心的话，你不能够就是落到那种一直在培养自己的信念当中的一直挥之不去的那种欲念贪执，但是目的是想要修出离心，那这样子那你不会成功的。所以一向的，如果要修安忍也好，有烦恼的很多焦虑也好，或者是恼怒的种种的心习气，有的时候呢要怎么做呢？就是不要一味的 去让你心思想这种触发这些烦恼的感受的这种的心态，不然的话你很难释怀，还是会持续的难受。本来你要说修安忍，结果你方法上面用的是与此相反的，所以说，那你要怎么做呢？就是方法和想要的结果要一脉相承。那所以这个是像我们禅修的时候一样，我们修机智禅呢、啊，那如果说就是本身修机智禅的时候，你的心是去相反的方向，然后一直在那边散乱散乱散乱，想说我怎么修不好机智禅呢？这样想，那当然你修不好，因为你一直都没有真正的从于这个修行去安止，让自己的心安止。有些时候是不留意而造成的，有些时候是懒惰而造成，所以有些时候是不懂如何羞耻而造成，所以有些时候缺乏某一种的持续性的那种的努力，所以或者是你不享受这种安宁，所以导致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是需要了解说你的方法和结果是有关系的，你不能用错误的方法想要得到正确的结果，或者是就是不连关联的，不连就是没有一脉相承的这个方式来达到这个结果很难。所以，那修圣观禅的时候，结果你有就是用反叛的思维，一分为二的心，然后去老想对面的心思的话，那可能就这种的心态没有任何意义，只会让你的修行的节奏放慢很多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或许就是说，就是说以前讲，让心清明的时候，保持清明的心。如果你让你心清明的时候就无所谓，也没有当回事，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昏沉，就是然后越来越就是迷乱。所以这些呢，就是意思说方法和结果的这种关系。然后今天那个我们的内容上一次是不是到这里了？对，你培养欢喜心来面对痛苦，这是第二个主题在这个里面的。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这种小事看得很严重啊，或者是说老往负面想的那些要改变的时候呢？一个是愿意面对痛苦，不让痛苦就是变大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以正确欢喜的心来面对痛苦，所以这个是正确欢喜的心面对痛苦的部分。所以这里面说，当痛苦升起时，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学着培养欢喜心，把痛苦看作是在道上协助我们的盟友。然后说，不过除非我们有某种能力，就是这个前面说的这个很重要。所以当痛苦升起的时候，我们必须学着以培养某一种的欢喜心，这个然后把痛苦看作是道上协助的盟友，就是把痛苦看作是某一种的，或许说至少能够训练自己的心，那不是很重要吗？就是至少你能够考验你自己的这种的习气，考验你自己的某一种怎么讲呢？耐心的局限限度，或者说以前有时间民间有这种说法吗？就是掂量自己几斤几两那种的机会一样的，就是训练的时候，或者是说考试的时候呢，你是区分你是就是在什么样的学习状况？当然，考试这个标准不一定是唯一的，但是考试是给你分班级啊，因为考试就是给你就是定这个大概的这种学习的任务呀，或者是特别要就是照顾呀，或者是你可以作为辅导员去帮助别人呢、啊、或者这些上面主要是算是就考试是大家认为是比较相对比较公平的嘛，所以这个就所有遇到的这些痛苦呢，是实际上是一种不需要做笔试的一种考试。所以说以前我记得有一些比如说缅甸呢这些地方深山老林的一些地方啊，就是路都非常非常的不好，很多烂泥的那种的路，山上的很多路就是车子走着走着压出来的，当然有一些地方他们也就是修的，但是路特别烂，几乎你可以想就是很有就是 不太遥远的距离，可能180公里的一些距离呢，也许会需要走2天呢、或者是更多。你常常陷车，常常坏，然后很多条件不太具备，然后你要等，就是天气有时候改变了，你才能过去。现在那里面可能就是没有车来帮你，这样的时候就来一趟去一趟，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你就等着过夜，过一夜，然后能到第二天能到的话算是很好了，就类似的。但是那些司机慢慢培养出一种经验上面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开玩笑啊，就是说说笑笑啊，就是有一种喜笑颜开的这样。他们是后来就别人问他，记者问他们那些人说，你们是怎么样的培养了这种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嘻嘻笑笑的、开开心心的，也有点像那种。他们说，原来很多时候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脸拉得很沉啊，很愁眉苦脸的，反正你还是要面对这样同样的一些情况，这种的路。然后，当然他们过了几年以后也会有这种就是路基的一些重修啊、改善啊这样子的一些努力，但是的确那边就经济条件的那些有限嘛。所以，有对一个个体的司机来讲，他能够改变多少这条路是很有限的。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的方式，就是说，既然大家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期间呢，这个阶段上面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他的方式是说，至少他每一次经历这些的时候，因为某一种的，就是这种遇到问题的时候的一种幽默感，或者是某一些最近这么讲一这么。那什么什么说的有以苦为乐的，或者是说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让他感觉自己没有深陷于那种就绝望和那种悲伤啊，或者是骂人啊，或者是那种的状态下，所以他感觉其他人也把就是事情看得比较稍微就是能够接受，或者是说甚至就是能够以轻松的方式。尽量轻松的方式，就想解决问题，而不会说有额外的情绪呀、包袱呀，或者是相互埋怨呢、然后司机骂那个乘客骂司机啊，或者是就是骂天呐、怨天尤人，这样的话反而这个气氛很糟糕嘛。本身事情不顺利，再加上气氛很糟糕，人和人之间的温暖、友谊、尊重、基本的文明的行为没有的话，那肯定是就是这一趟路就很艰难的。但是因为大家都很好玩，就是大家都比较善意，然后也能够就是相互支持和就是尽力做有能做的事情，所以他们还是没有觉得就是说这样走一趟路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而是觉得是一种特别的回忆啊，类似的。所以这个就很多地方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些感受，所以我觉得不仅是山区是这样子，哪怕是城市里面，比如说很堵车的那些地方。北京也好，或者上海现在堵不堵车我不知道，但是有很多地方是堵车的。新德里啊，比如说，那些人有一些车不堵的地方生活的人来讲的话，堵一点车都会很着急，心情很毛躁，有时候可能就是骂人呐、就打喇叭呀这样子。就是也有一些人呢，就可能就是心情上面呢，就是稍稍别人开错一点都会大骂这种还是有的。但是，因为那边是堵车是一个常态的情况下，他们就是自动的会把这种额外带来情绪的包袱啊，就是让自己就很不开心的那些呢，又因为这个完全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他可以学习到说这个没有意义，反而会把自己的心情一天的心情给弄糟了。所以我记得好像很多人，北京的那边以前堵车的时候，那一会儿司机呢，那些就是看起来素质很好，个别的人可能生气的有，但是都好像可能是有怒火压下去的，还是怎么样？看起来表面上面看起来很平静，甚至有些人就有自己的方法，就是一停车的时候马上把其他的，现在当然很多人有手机啊，那时候很早的时候有。报纸呀，或者是反正拿出来，他在学习嘛，他会充分利用这一段时间来，哪怕是看一小段东西啊，就是类似的。所以就这些呢，就是一种类似于不是说欢喜心吧，但是或许 不会那么痛苦的一种的方式。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们那边家乡也有一次有堵车的一些经历，但是我们也就是车子好像那时候是说90年代初吧，车子半路上坏了，一个大卡车那样的，也是我一个亲戚，然后晚上我们就就是因为大冬天嘛，很冷的时候，就睡在就是别人搬走的一个夏天的那个操场的那个稍稍有一些院墙啊那样的，就是那边晚上生了一些火，有这个牛粪啊之类的。然后里面的一些藏地人现在还活着的，有些人年纪大的老先生那样子，就他们就很开心，就是在那边呢说说笑笑，就是还开了很多玩笑啊这样的，我记得说怎么怎么样，晚上还很关心彼此，就是谁就是穿衣服特别冷啊这些上面就相互照顾，前面烤火背后会发凉嘛，所以就这样子。但是那个并没有，后来想起来并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反而觉得就是怎么讲，人间有温暖，人间有那种的相互的那种的关心和那种诚恳的心的话，觉得很温暖这种。所以说这个后面呢，我们说说所以就把痛苦看作是在道上协助我们的盟友。不过呢，就是说除非我们有某种与自己能力相符的修行方法，否则当痛苦袭来来袭时，不管提醒自己多少次，好，只要大概有此正确的方法，就能运用痛苦来获得这种那种利益，而极可能一事无成。我们距离自己的目标还是一样遥远，犹如谚语所说，天地，我看，犹如天差地远之距。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有一种的需要一种的训练，没有训练的心呢，自然过去有什么样的习气会变成那样的状况。所以这个是训练的心和没有训练的心，或者修行没有修行，有愿力没有愿力，有准备没有准备，这些还是差很多的。就是哪怕是我们实践当中做什么样的行业，做什么样的工作，都需要一种的训练。哪怕你要放牧的话，你都需要懂得很多放牧的知识。它不是说有些人说放牧就是看着你的牛就可以了，羊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牧羊人呢，就是几乎在山上，几乎每晚上都在讨论某一些关心，怎么样去就是让牛羊啊这些吃哪一种的草。我们不是以前说过吗？就是在不同的山谷里面有不同的这些药草啊，有些地方就到了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季节啊这些的差别，有很多羊，比如说咳嗽的话，那时候应该把他们赶到某某山谷那边的药草会解决他们的咳嗽的问题。或者是有些地方呢，就是有很多这种暂时有梯子有一些受伤啊，或者是所以说缺的多的话，就是到那赶到什么地方，那个土质不会让这个羊群呢，就是太渗了，就是那个脚趾那些。所以说就是类似的，就是这不同的这些地方有一些矿物质，有一些山上的动物其实很喜欢那种的矿物的那种的，它身体里面需要那些嘛，包括像盐啊之类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地理啊，就像医生以前传统上面的医生知道说各个地区其实方圆很远的一些地方的地方有什么样的这些药草，有什么样的矿物，有什么样的这些季节当中，在哪一些天的时候应该是做哪一些事情是比较适合的。所以类似的在另外一些地方可能他们的就是比较现代化的这种养法就不需要这样子，但是就是水啊药啊那些都是给他就是直接撒在里面食物里面这样子。所以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不会种农民的地的话，其实养一些花都要相应的一个知识才能养好，种其他的粮食也应该都是一样，要借鉴某一种的就是相关的知识。哪怕是你说 世间的哪一种知识不需要一种相应的训练？我去估计好像很少有这种，任何工种，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做的工种上面，估计都需要训练。所以说，修行上面也是一样的，需要一定的训练，能够应付这些突如其来的这种的问题。不然的话，就是按照现在什么，国内有一种说法，理想是什么，很现实是很残酷的，还是什么这样说的？就是如果你想说啊，只要有这个方法，把痛苦看作欢喜的一种方法，但是真正发生的时候，不论是老的时候也好，或许别人说你老了，也许你不一定那么开心，或者是你病了，那可能就很多修行都扔到天外去，就天际，就是没有在那个内心，或者是要死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些人来讲可能做得好，包括生老病死啊，有些可能就是做得一般般，有些做得不好，所以其他的也是类似，以此类推，跟这个不喜欢的人相聚，想要求得的职位、求得的某一些又得不到，不想要的很多又降临在身边，人际关系也好，面对的一些事物，想要就是相处的人又离别，种种的这些，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某一种就是接受，并没有把那些就事情呢做得更糟糕，那也就很好了，就不做坏。那在做好的基础上呢，把每一件事情都变成一种，怎么讲，有意义的事情嘛。在这里面说欢喜，但是其实是刚才讲的，就是他因为什么欢喜呢？就是把修行上面的障碍，就生活当中的障碍呢，作为一种修行道上面的盟友，所以因此而就是说，你能够降服其心，降服自己的心，然后。把它作为一部分的就是说成熟自己的修行的一种道路，看作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发生的时候，之前也有人曾经给我说过，就是原来说自他交换，那也就是观想了就无所谓就修了，但是稍稍想到真的要自他交换的时候呢，就很不容易，很不舒服。类似的，所以说有些时候说，把痛苦，这个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就意思说，现在做不到，但是先从这样的一些理念，然后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核心的愿望，然后这种愿意做的一些心态，愿就是有这样的愿意意愿嘛，所以进而慢慢的就是能做到。就像我们开始的时候不会跑，但是既有爬，然后逐渐的要踉踉跄跄，慢慢的就是站起来，慢慢的可以走几步，慢慢的可以就是跑得越来越快，后来就蹦蹦跳跳，所以就是这么走的话都很自在，跳舞什么这样，做杂技什么这样的身体的能力都是训练出来的。所以这些上面意思是说，有时候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知道说缺乏训练，所以可以就是真诚的心去做训练。然后这个训练的时候呢，怎么去训练呢？就是这个下面有几种的，提到的，说运用痛苦训练出离，有时候。就是可以运用痛苦来训练自己的出离心，所以出离心其实是很关键的。所有痛苦面对的时候放不下呀，放不下的时候人是很麻烦的。就是，以前不是好多放不下的这种的心态，导致一系列的灾难。有些人争一口气争了老半天，最后发现那口气争到自己就是你死我活一样，有点像那种，或者是自毁毁他。有些时候是一段情感，有些时候是一些财产的纠纷，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如果你放不下，这样以后呢，没有能力就是开辟新的，就是景象，就人生的道路，有很多这种的烦恼缠身，所以而且很多人很执着、很认真，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在时间当中来讲的话。 时间八法，如果能稍稍的看得清楚，说这个并不是局限在不让自己局限在时间八法的这个两面的层次上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处理心的修行都有这个怎么讲余地去修行修行，不然自己心里面就是痛苦快乐的都是毁誉称赞这样的一些里面一直。在这些就是领域里面，这些当中的一直撞南墙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能力就是超越。所以说，这时候如果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就是说呢，就是在这里说，告诉自己，这个，诸位可能现在没有自己，或许没有遇到很特定的困难，但是你可以想过去的时候遇到过，或者是将来或许会还会遇到，或者是现在正在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麻烦，这样的时候你就说，这样想就是说，只要还在轮回里面，轮回中，无能为力且不自由不自主的流转，则造访这类痛苦一点都不会不公平不合理，这是轮回的自信。所以，首先是确定说，我们现在是在二元的轮回的世界。所以，轮回的世界当中，你以前不是过去有种说法"家家有难念的经"这样说的吗？所以，类似的，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说从来没有过烦恼的人应该不存在。就是如果是凡夫的这种层次的话，所以轮回的自信的决定说。这个现象世界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遭遇一些困难的时候，并就是说了解一个是就是之前不是讲了能接受嘛？这接受的一个原因是说这个就是轮回的自信，所以当然佛法里面讲的这种的轮回里面的痛苦啊，有这个明显的、不太明显的和更比较潜藏的那种的痛苦。明显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苦苦，稍微就是苦苦的和苦乐这种的变化，就是变苦，然后辛苦，就是本质因为有执着，因为有无明而一直沦落于这种的好坏苦乐这些当中，所以苦苦最多是在下三道，的地狱恶鬼道中间。那坏苦的话，本身苦坏苦这些都在三界六道轮回众生都有的人，是意思说很明显的那种很粗大的这些变化当中的来讲的话，就是寿命呢很多好也可以有立马的就好的结果，也知道怎么去做好，不做好的时候也让它变得很糟糕，那样的话就是人道和这些中相对比较中间一点的这个就是变化的机会比较多。然后从就是没有明显的苦苦，但是有坏苦跟和这个辛苦的话，就是这种就是天道的这种众生啊这些上面，所以但是本身上面这三种在各个层次都有的啊，苦苦、坏苦、辛苦，然后说时不时的如实的思维。以培养深刻的出离心，所以这个你说最终是不是我们只能在轮回里面呢？就是三界六道善恶这两边呢，三善趣三恶趣的当中呢一直流转，是不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呢？也不是，所以说有这个出离心，有这个人无我法无我的修行，这样子呢，就是也能够超越这个层次。如果我们连，如果我连善趣的轻微痛苦和，痛苦苦楚，苦痛和苦楚都觉得难以忍受，那么如何面对恶趣的痛苦？轮回确实，是个苦海，深不可测，又没有。看又没有中尽了，接着将自心转向解脱与证悟， 所以说，遇到痛苦的时候，想说我现在这些处于三善道的人呢，能遇到这样的痛苦，那三恶趣的痛苦，那他们的苦相比较的话，那怎么去忍受呢？所以说，三善道和三恶趣的心，一个是说这是痛苦，是轮回的自心；第二一个是三善道能承受的痛苦，我们应该尽力去承受。那如果这个承受不了，那我们怎么去承受三恶趣的痛苦呢？三善道的众生也会下堕三恶趣啊。所以说，最终来讲，就是三善趣、三恶趣道的这种的痛苦呢，就是应该不是归属于我们的，永远的。我们应该就是心转向解脱道，转向正悟、成佛的这个道路。所以说，我们就是观察，那在这个时候，那应该是说，有这样的，就是说，人，叫什么？我们不是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嘛？所以说，如果你不喜欢这种的果，不愿意承受痛苦，它是不是就是有某一种的因缘造成的呢？这种的痛苦肯定是，没有因缘的事情不存在的。所以说，那你应该是去怕这种的因造成这个果的因。但是，一般的人就是说，哦，我们从来不太关心地狱恶鬼道的众生呢，甚至畜生道的众生呢。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我们都并不是那么关心了。所以说，有一点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的。所以是，应该我们了解说，怎么去从因上去避免堕落于三恶趣，乃至于堕落轮回的这种的解脱的因，那就是说轮回有轮回的果，轮回的因，这样子因果相续，那解脱也有解脱的因，解脱的果，所以应该是说努力的方向应该明确的，不然的话，我们是现实社会当中也是不要说整个轮回，就说人嘛，就人道里面人和人之间呢也是有这么样，历史上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纷争、宫廷政变，各种各样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就是斗啊、这呀、怎么样，就是伤害啊，这些行为就是很多故事嘛。那好的很多也有的，就是恶的很多的故事也很多，人间美好的那种看起来很就是是应该是成为未来的人类文明的方向那种的行为的人也很多。所以说，但是如果比如说恶的那些部分吧，那这样讲的话，有一些人可能现在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监狱里面都有很多人，但是也许那些人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之前呢，也许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有这样的后果。如果他们说怕这种的果报，那这样子他会如果是经常很小心的，好像监狱的存在对他们一般的人来讲，社会来讲的话，并没有好像那么明显。或者是并不是太关心，就是谁在堕落监狱里面。但是如果就是说很多人没有留意到这种的行为的，或者是生气啊，种种的害人啊，怎么样，或者贪污腐败，反正不论是哪一种，所以这样子呢，你最后发现有那么多人在监狱里面，那是他们很希望的吗？他们肯定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所以一样，我们人道当中呢，如果不努力的话，不修行的话，将来也会堕落于下三道的监狱当中。但是下三道并不是不存在，就像我们社会上的人，并没有，就很少人甚至没太见过那种牢狱的那些地方嘛，可能也是见过一个外面，也许，但是他们的确存在。病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去，就是了解平时的一种的，就是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这个是说，防止那种的疾病。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医院里面不是总是住别人，自己有可能也会住进去的。所以说，没有堕的时候不害怕，那悔的时候又已经晚了。这个有点像那个菩萨畏因，他就是从因上去改善，或者是他已经因为因上改善而最后就成了菩萨。那众生呢，就是只是说，到时候就是自己做错了，然后或者是就是已经是悔之晚矣，或者是死到临头了，就那种的，那时候才觉得就是这个是我没办法接受的啊。 或者是痛苦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下一次怎么去避免，而是一直在想一些歪主意、歪的那种的心态。所以说，不用正确的那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这种状态。所以在这里面呢，主要是我们所说修出离心，一个是，刚才，讲到的这个道理，说一个是轮回的自性，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我们要忍受，就是，忍受一定程度的三善趣，也有这样的苦苦、坏苦、辛苦，这些上面也要自己好好去了解。说辛苦的话，只有破除无明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多是挣扎在苦苦和坏苦的这个，不想不到辛苦怎么解决问题。甚至有时候都像刚才说的，活着的人进监狱那些上面都打算做不好，就是甚至坏苦的那些上面都想没有太准备，就只是不想接受苦苦，身心明显的这种的痛苦。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可能就稍稍的安住一下。就是怎么样发出离心。一个是确认自己还是在轮回里面这样子，如果你已经有很确定的把握能够就是解脱成佛，然后这是超越这个轮回，那很随喜。如果没有的人，没有这种的确认的这种状态的人呢，就要想到说现在不珍惜，那未来很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更不要说帮助其他的众生。所以帮助别人其他所有一切众生的方式呢，同时就是自力不求而成那种，就是自己顺道就变成了这是大乘的修行。所以如果再有你跟其他人有什么样的冲突啊过节的时候，就想到说我不是来世间来就是当法官啊，或者是来做这个纠缠世间的这种痛苦来的，你不是来搅这个浑水，你是要求解脱，想走向正悟这样子，所以应该经常想到说放下，放下世间的烦恼，但不放下修行，就是持续的不放弃修行，所以这样的方式，没有一定的这个境界的话，或者是说没有一定的这个内心成熟的话，我们有些人说。现在我世间的事情也不想做了，佛法也不想修了，这样，那这样的话也很可惜。就是该放下的没有放下，不该放下的又放下了，或者是说，该放下的不该放下的一同放下了，那样的话就舍弃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刚才说，如果你内心当中有某一种的烦恼这样的时候，现在就想说，这个其实本身是轮回的当中众生随业烦恼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状态，那这些是自己应该堪忍的，所以有些时候能够承受进而改变是很重要的，不一定一定以前有些时候心理学呀这些上面说你要把气撒出去呀，怎么样去宣泄呀，喊啊哭呀闹啊打呀这样的，那些真的不好，那些做法一时有效但长期不好，你就培养另外的习性，生生世世来讲的话，有些人还鼓励别人砸东西啊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那些怪的那些做法有嘛，那些肯定是就是非常局限的那种做法。心情舒畅就是要让别人难受啊，或者是说要就是破坏性的方式来就是，所以这个心理学上面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它是暂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是习性的转变啊，并没有说你即刻就是好像暂时解决 就是头痛、意图、脚痛这一脚那种。以前病毒所、戒毒所里面有一些戒毒人员、吸毒人员呢，就相互什么骂呀骂这样子，就是待了好多年以后还是就是没有改变那种的习气。当时它是一个管教的方式，但是不是长期有效的一个方法。甚至有一些在印度啊宗教的一些团体里面，印度教的里面都有这种方法，说怎么去喊啊打呀，基督教里面也有嘛，就是扔指头啊，什么就对着指头骂别人呢、用那个什么枕头打人呢、反正就是类似的。但是那些的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你精力暂时放出去了以后。或者是把心里什么难受的话说出去以后就好多了一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在你的阿赖耶识的习气里面又压出来了才新的，只是说等待何时这些又再一次以各种面目再一次出现。所以，出离心其实是佛法的一个基础。我们说皈依的时候，也是有人天、小乘、大乘的种种的修行。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作为世间法的话，那你就说你是做修人天法，那人天的佛法也可以修，就是行十善为主的。那如果人天的心的话，就修什么法，你都只能局限在人天法当中，所以你可以修正念呐，或者是某一种的学习的，当然这些都是暂时是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这种如果从的确，如果你说我不求解脱，我只求人间的快乐，天界的安乐，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呢，有没有方法呢？肯定是有的，所以大家学很多经论的时候也讲到这天道的这种境界呀、种种的境界是怎么产生的。基本上是一种禅定和善的这种的行为，这两个原因导致的，所以相关的这些就，但是解脱道跟空性的这种证悟，这跟这些有关系，所以说一说到出世法的时候，必定会引申到这种出离呀，就是解脱呀、证悟这个层次，所以说。按照宗喀巴大师的这种，像我们认为他是文殊菩萨的这种，就是像化身一样哦，相当有智慧。他的这个教法当中，三主要道里面也有嘛，就是先修出离心，先修出离心。有些时候是说就是某一些人因为空性而真正的升起了出离心，有一些是修菩提心的时候呢，中间把这个是。出离心和空正的这圣意的这个层次，逐渐的明白过来了，这样也有。但是次第修的话，就是主要是，出离心、菩提心、空正慧的方式来修，适合大多数人吧。所以出离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放下世间的烦恼，当然人都喜欢说这就是能放得下的话，那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像刚才讲的一样，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决心，没有认识到这种轮回的，不觉悟或者是不出离有什么样的过患，这些上面没有弄的话，就我们就是说不害怕做事作恶，最后就是堕落就进监狱的人一样，就是没有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一直都就像生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好像就没有那么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如果说。要就是超越这一个层次，的话，先见之明也好，洞察未来也好，这样子的话，你必然会升起一种的心，为什么不接受呢？为什么不去解脱呢？是吧？我们有种种的理由可以说我们要轮回，但是有些人想到了说我没有比较性呢，我不知道解脱是什么呀？那这上面需要好好的进一步的去学习，如果不解脱的。过患解脱的安乐，这些上面要了解。就像有一些人说，我 不知道健康是什么，那我生病的，一直处于生病的状态，那我接受了这个生病的状态，但是说不代表说他不想真正的更进一步健康，或者说他在中性的状态，他不想更变得更加的安乐，他可能怎么讲呢？就是从痛苦稍稍的减轻痛苦的时候，把它看作是一种乐，那这样子。所以，如果能够超越苦乐的话，就是解脱到成佛的这个道路。所以修家行的话比较好，有一些印象实实在在的，就是修行。这样子的话，这个方法不仅仅是局限于家行。不是每一个人100%都必须要修家行，不然的话好像没有这个也不敢说，因为每一个人过去的业和因缘的积累，这个也很复杂的。但是大体上面，你修一些家行的话，对你就是哪怕是你已经有一定的善根慧根的人来讲，也是很好的事情，没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建议就是大家去修家行，没有修的人。或者没有修完的人，持续把它修完，然后之后呢，就是当然修一遍加行，不是说就好像就是绝对性的一切都过关了，但是至少是一种怎么讲呢，正向的努力。所以现在在看你自己的心，说对于解脱和证悟。有没有一丝的那种向往的心，要像我们刚才讲的"菩萨畏因，众生畏国"这种的状态的原因？谁都不愿意承受痛苦，那轮回是痛苦的话，那当然我不想，就是步入到痛苦里面。这个心，然后再进一步，因为这个上面其实稍稍的再安住一会儿，刚才的时间很短嘛。稍稍安住一下，这里有个窍的，我们有一个，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自己观察自己的心吧。一直我讲的话，也就是，3分钟，大家稍稍的扪心自问， 然后这个上面呢，这一段时间大家多训练，自己自己在学佛这么多年，到底真真正正的有没有出离心？然后说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是要想说，这个也许不见得说我们不要指责自己，说好像啊没有出离心，就那就修得不好啊，或者是不是佛教徒啊，或者说。就是佛教徒，但是不是那种出世间的求法这样，啊，或者是信仰只是个人解脱而已啊，这些上面就是，比较这些呢，都是随着修行都会变的，就是不想修行到修行，只观世间到出世间，只观自己到其他，这些都会有不断的有进步，但是首先必须要观察自己的心相续，就是细心的和心理的这种真实的状况。不能假装说我念的时候我已经念了大乘的法心，那可能我就是大乘吧，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事实上面可能就我们刚才前面说的一样，你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你的真实的这种过程呢，真实的方法呢，真实的这种的作为呢，跟你的愿望好像就搭不上就这个路啊，那样的话也就是自欺欺人一样的，或者是修行没有效果。所以还是说要看说自己的真实的习气和心态在哪里，然后从这个上面再来改善的话，这个基础就比较稳，然后而且针对性的这个方法呢会有针对性，比较贴近于自己的真实的这种的可以架起来的这个道路，所以说转化的时候也是比较在着力点，在那个就是习气上面的转化的方法上面也用得上。不然的话就是绕了一大圈，就之后就是云里雾里，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就找到自己的一些状况，然后如果已经有出离心这样的话，也会要强化这种的出离心，而且经过一些人事，这些时候呢，就要好好的去运用起来。像刚才都之前大明尼玛仁波切他说的那样，如果有说好，这个就是这个方法我都知道了，痛苦啊这些，那我也都要把它转为盗用，我要就是不让他们变成我的盟友，这样子就是有产生自他的利利，安乐，但是真正发生的时候，还是转到老习气上面，还是走回头路，还是一样，还是没有能够改革开放呀，就是还是得要好好的，就是要转化呀，得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要，意思说，或许现在就像一个钉子打进去一样，可以就是对你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个要你自己进一步，就是在这个上面呢，好好的去努力。或许我们不需要说整部整部的教法，我们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里面呢，其实有修行的重点，所以遇到人事的时候不烦恼。像之前我们已经就是念诵承诺了嘛，大家这个上一星期的时候的承诺做得怎么样，有没有忘记这个承诺，承诺就是随众话作话一样，前面说完后面忘完，第一天记得，第二天模糊，第三天不记得的话就不行，所有的承诺都是要常常记得，所以实践当中的都在说要记得自己就是承诺的方向，所以这个如果方向是对的话应该坚持，如果方向不对的话不要坚持，所以就是这个道路。所以我上一次我们讲的承诺的这个部分我再给大家念一下，是说从今而后不论遭受什么样的痛苦，我都就是这个是应该是就努力的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就不再就没有意义的焦虑或者是只带来伤害的方式来做愤怒啊这种的回应。所以就是一个是不要无意义的焦虑，一个是不要事态扩大化的那种的愤怒，所以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呢大家常常记一下，然后下面的这个这个也说一下，就是说用 痛苦训练，这个皈依前面不是用痛苦训练出离心吗？那出离心的话应该有这个皈依的这个基本的引导的这个方向。那皈依的话，我们实践当中有很多，因为说是不是你要效忠于某一个王臣党派，或者是某一个公司或者是你要效忠某一个黑社会，或者是说你要就是怎么说呢，效忠你自己的这个家族血统，或者是某一片土地家乡乡土的那种的，然后或者是结拜兄弟仁义这些上面的，这个都不是。就皈依的时候，大家一个是了解说这个是心灵的道路，跟世间的求名利财色王位争权比拼这个势力拼多多一样，跟那些都没有关系的。所以说本质上面我们说就是皈依的时候皈依佛法僧三宝嘛。所以这个上面给大家就是再进一步读这个内容啊。说告诉自己，所以这样子说，我们生生世世一再不断地被这些恐惧所恐惧折磨，唯一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救护者便是三宝，珍贵珍宝般的导师佛陀，珍宝般的道徒佛法，以及珍宝般的道侣僧伽僧伽都可以。三嘎就是应该是嘎子，因为过去的时候说这个叫咖喱嘛，那种的吃饭的时候我没有说家里切里这样的，但是现在很多汉地的念法很多都一样。我们也说三嘎，布达达玛三嘎。因此我们必须全然仰赖三宝，不管发生什么事绝都不会放弃三宝。让如此的想法成为坚定的信念，并修持皈依。所以皈依其实比较复杂，就是我们以前也有在讲，就是假行里面啊，其他好多里面都有，如宝藏论啊这些里面讲的这种内外机密的种种的皈依哦。但是我们先想到说，就是佛本身，我们所说的这个导师释迦牟尼佛。我们可以说他是其中的，就是佛来讲的话，因为你学佛以后就知道了，他本身是觉的意思。所以说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说，我们可以从那种一般的角度来讲，释迦牟尼佛是这一个时代的这种的弘转佛法的这种来源。但是佛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尊佛而已，但是它代表其他的一切佛的这种的功德。所以说我们人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的话，你就把释迦牟尼佛作为就是无与伦比的导师，代表一切诸佛的这种补处，过去佛的这种的延续就是第四佛，然后未来佛的来源，现在的摄政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你就说释迦牟尼佛是来代表的。但是佛本身来讲的话，具有这种法身、报身、化身。那法身的这个佛呢，就是意思说，在根本的境界上面呢，就是我们讲的明空这种的成就圆满，任运的这种圆满，法界无二无别。所以这时候呢，佛都是诸佛一心，没有这个东南西北的五方佛的差别。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这个差别，他们都是一种的境界，就是了悟的是一种真谛。所以这个觉的时候呢，我们说就是要理解这种佛的法身，就是自利法身、利他色身，这样成就二身的时候这样讲。所以自利法身的这个境界，就是他自己超脱了，他完全就是解脱于一切的这种烦恼与执着这样子。然后报身的话本身是属于色身的一部分，就是说佛色法二身，法身和色身来讲的话，它是色身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色身呢，一般来讲就是说菩萨的一地八地八地到十地这样的 这些里面呢，就是这种因为泄密的这种对于报身的分法上面有一些差别，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我们知道这是菩萨的一些境界，然后具有五种决定，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的，受用报身，所以有些是说，像在这个菩萨当中呢，有种种的这种圆满的这种理想的这种怎么讲呢？接近于成佛的，或者是再一次来帮助接引众生的这种的就是度化的方向，所以这么样子。然后化身的话，那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从化身里面呢，就是也有就类似于宫桥化身啊，或者是就是种种化身啊，有这种妙丽的这种的显现的化身啊，这些化身的这些差别。所以你说佛是因为佛呢，可以就是他以显现成种种的这种心意去帮助众生，所以这个我们讲的就是佛的这个意思。因为有些时候说佛是断证圆满，断除了烦恼而修正了这种的功德，所以这样的角度去讲的时候，那就是说是什么呢？色法而生的这种的圆满，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上面，因为有些人说呢，就是佛有这个化身，那这个应该怎么去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来到我们的世间，然后实现这个种种的这个心意，然后最后就接引，就是引导众生，就是步入解脱的这个道路呢？就我们人间呢，有前后世这样的一些观念来讲的话，好像他们也有这个出生的王族呀，有怎么样去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跟上一次说的一样，就是说这个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说有前过去就是前世今生未来世，在大多数的这种古代的比如说像基督教的一些传统里面，开始的时候还是有转世的这个概念，但是后来好像就是因为一些教廷的改革一样的，就后来就这个部分就慢慢就隐没了，这个有历史的。然后但是印度的这种宗教传统里面，基本上除了这种恰尔瓦卡这种的顺势派的以外呢，都有这个前后世的主张这种的了解。所以说，意思是说，生命的是延续的，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所以由这个过去世，然后歇灭以后呢，今生的这种肉体和身心呢，就是在维持当中，在今生身心的肉体不能维持的状况下呢，就是来生投身于未来世的一些色身，这样子。所以，但是当然现在也有人不信这个未来世。就是只相信，也不相信过去式，只相信现在。但是这个上面呢，只是一个，你可以这样不信，没有人有意见。你这样，你觉得这个最方便，对你最好的话，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有这种顺势派，只相信这一世的，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是自由的这个社会，这个意思。就是对于修行人来讲的话。就说你只是宣称没有前世或者是未来世，其实还不足以就是说明没有这个前后世，所以任何一个比较就是这么样公正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态度去看的话，哪怕是什么哲学家、科学家，他们也不会说我觉得没有，所以就没有这种的，是很怎么讲呢？不能作为一种的比较坚实的一个理论基础，但是说。那对于一个修行人，那我们说有的话，那有一个道理啊，也要讲一个最终的，就是为什么会觉得会有，或者这个道理要讲嘛。所以说，在不同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就是投身的这种方式，以及前后世的连接方式，这些上面呢，就是就是说古代的传统的哲学上面讲的这些会有一些不同，包括佛法的。和其他的这种的印度的各个传统啊，这些上面，因为为什么我们讲印度呢？印度的确是一个哲学思辨这种很发达的一个社会，过去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为什么？就是佛法传向整个亚洲，变成一个 整个中亚、东南亚、东南亚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宗教在历史上面，跟这个有缘的，就是几乎没有第二个，就是传得如此的广，在整个历史里面。所以说，按照佛教来讲，之前我们也已经说过，就是无始以来，我们从显部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其他的讲的方式也有的，但是说我们一般共同的方式来讲的话，意思说找不到第一世，就是开端的这个要找到的话很难的。就像我们说宇宙大爆炸，并不是开始，可能是无数个宇宙大爆炸，或者是前前后后的种种的这些正在发生的一个事件而已。所以以前好像有英国的一些科学家后来也说，可能宇宙大爆炸就现在我们所说的可能是大海一浪，就是说的这个跟佛教的某一些观念是不谋而合。然后说，就是说那是不是有结束呢？是说对于个别的众生来讲是有结束，所以说烦恼停止的时候，就是轮回的这种业和烦恼束缚的这种的，就是延续的就停止了，但是是不是说从此以后呢意识就没有了？也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佛的这种的境界也好，菩萨的境界，就是这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的意识还是会延续。对，我们说意识的时候，可能以为是污染意识的，这个不是，是转世成智的这种的心，智心了，或者说自然的智慧，这样就证得这样以后呢，就是这个。是延续的，所以这个大体上面就是承认，佛法的各宗各派里面都有这个基本的理论。当然，如果你说小乘涅槃、寂灭这样的一些概念里面来讲的话，它并没有说它从此不存在，而是一种状态的，解脱的一种状态的维持吧。然后再说我们说的就是基道果的修行当中的这种也是这样子，就是基于这个。就是内心的调伏，以及不仅是有情众生物质界的东西，它都是依赖这种因缘延续下来的，所以有前面的作用和后面的这种的关联性而产生的。所以这个就是这种，所以有些人讲到世间有很多这种能够忆起前世的人，所以来证明的。但是这个是个人的经验，这个不能普遍的说，我有这个经验，所以你们必须承认我的这个经验这样子。但是我们说，对于一般的凡夫而言的话，这些是一种比较隐藏的这种的，因为说来世和过去是，这样子是一个就比较真的潜藏的那种的，比较不是那么大家都一目了然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说。这个跟我们所说的死亡和中阴以及再生这些过程当中有关系，就是说人怎么去，就是说经过了这些激烈的这种的运动或者经验以后，就过去的很多的这种的信息也好，就是有丢失的嘛，前后世的记忆或者这些，有些人小的时候能说出来，但是长大一点就说不出来这种。所以我们说，那为什么佛教还会说有前后世呢？就这个是，说就是因果上面分的话，就是说这种同力的因、进取的因，然后就是这种串习的感受和行为的这种串习，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心，我们所说的就是明了啊，就我们能够了解种种现象的这个心呢。它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个跟着时间来延续的。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说，或者是某一种程度相对的世界而言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时空的这种相对而延续的这个，如果我们说承认时间的存在的话，我们的意识的这种随时间的延续也是有这个存在的。那这个是随着时序而延续下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说的意思是说。心这种明了的这个心呢，与自己的性质同类的某一种的进取因呢，也作为主要的这种的因缘来传递下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心的这种状态。那我们说，主要是常常说心和物，把它作为一种对立，主观和客观、客体 和主体，或者主观的心和客观的体物体，这样我们就有这种的感受嘛，就人人有，你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有主观的这种概念、情绪以及思绪的这种延续嘛。有知道事物，能够学习，从小学上到大学，那这老的时候、死的时候，都知道自己的肉身呢怎么去避免、去离，就是避害啊。有种种的这种生存的那些上面，都是有一个心在引导着自己的，就是前行嘛。所以说，这个心是不是用物来可以造出来？那这个物的，我们说，就是说心一定是跟它的某一种的境，就是与类似的，或者是说同质的这种的因呢、啊，会导致这种的心的，就是思维的延续的这种的连结持续的。那物质不可能变成心的这种延续性。所以这个是说，我们看到石头它从来没有变成就是会说话呀，或者是以前我们说有木头啊、石头啊，山里面有这个某一种的灵魂啊，某一种的就是灵界的众生，有把它作为居所，像动物在树上栖息一样，有这样的。但是并没有说石头本身变成了有感情、能够认知的那种的心。所以石头如果不能变成心，木头不能变成心意识的话，有说明它不是一个同质的因哦，或者说与自己的这种的性质相同的这种进取的因。所以说我们也没有，是就是大概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如果我们从物理化学实验，现在很成熟嘛，他们做很多种的这些就是物质的分析，和混合很多的物体来产生新的物体啊、材料啊这些上面，但是从来没有把心造出来过，就是把为名为知的这么一个心呢，就用异类的这种前因呢，把它做出来形成，然后就是这些，谁也没有说我们的这个粗大和细微的心识，这些上面目前研究的这种，不论是心理专家、物理学家、脑部神经的这种，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专长或者是这种的特质、特长，能把这个心造出来。有些人会想说，我们有互联网，在现在的互联网上面加上多少倍的这个功量的话，信息量的话，会不会产生一个大脑的那种就是意识的开始出现了？有这样的一些假设，但是这些以外没有说可以确凿的说有物来可以产生。就是意识的这种的，甚至一些假设的地方都很难有的。所以说，这个呢，按照佛教来讲的话，它很简单解释，就是有同类的因，同类的进取的因，就是说意识是有它自己的一种的延续。所以，我们活灵活现的这一个生命呢，并不会因为身体的死亡而从此以后就是烟消云散不见的。而是说粗大的意识上面呢，就是跟大脑有紧密的连接，复杂的连接，但是细微的心识呢，它会单独的就是流转，就是融入其他的。那粗大的物质也是一样，现在感觉很粗大的物质，将来也会变成这个土水火风空这样子，然后就是隐没，这个在科学上面的理论的一些假设也是一样的，宇宙怎么形成、怎么消失的那些上面和佛法没有冲突。所以说类似的，这些你从这些角度去理解。那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说化身呢、哦、化身的话，我们众生一般凡夫的这种的状态是由业力这种的烦恼而产生的这种流转轮回的这种的转世。还有一些是有一种的就是一定的修行见解的这种的状态下，或许不是说达到了菩萨的境界，但是也许是自量道、加行道的，但是他有特定的悲愿，有极强的那种的利他的心，这样的状况下呢，就是有出来的。那流转轮回的这种的业力导致的这个轮回的这种的转世呢，就是说无明呢，我们不是十二缘起里面无明行识，这样就是延续过去的这些因，然后到后面名色六入爱趣有生老死这样的时候，爱趣就是滋润有，然后转达到后世。 所以说它是前后是连接的，十二因缘，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引发这个前后世的这种的关联性，然后在投生善恶道，三善趣三恶道，随业力投生，没有自主的这个像，就水车一样，就是这种的辗转轮回的这种，就是跟就是个人的这种的业习这些有关系。那这种有悲怨的这样的成熟的来的话，那就是菩萨道的圣者。但是如果说某一种的愿力很强，但是没有成佛的话，那没有就成为一地的这种的状态。你刚才说已经成为菩萨的话，那就是已经是报身的这种的现象。那如果是说如果菩萨化现为化身的也有，但是一般就是有某一种的愿力，我们所说的硬化的这种的状态的，那就是这种化身。所以我们说到佛的这个三身呢，这样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积聚的这种福德和智慧的资粮的差别。所以如果就是能够进惑断这个烦恼，以及进出所知障，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究竟上来讲的话，就是智慧法身，然后就是又或者是就是这个是法身嘛，然后在利他这里面呢，我们刚才说的报身和色那个化身两个部分，所以说这个就是大菩萨利他的这种的报身，以及所化现的这种凡夫的相，或者是以凡夫的这种的状态，但是又乘着某一种的愿力而去度化众生的，帮助众生，然后就是发了大愿的这种的来圆满这种的某一种的色身。所以这个菩萨化现的话，那就不局限了。菩萨的化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种种化现的话，它里面有这种有些可能显现为人，各种各样的类别，清净的不清净的，有些甚至非，就是说菩萨的这个境界按照佛教来讲，它有某一种的就是有些可能是以音乐能够帮助别人的话，它以乐师的样子出现，如果以药来帮助别人的话，它以医生的方式来出现，或者是工程师也好，或者是教授也好，反正有很多种的现象，乃至于就是就是各种菩萨的境界，这个就是比较高的境界，不是凡夫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物理化学的层次上面的一种的境界。所以这种那还有我们所说的是相好庄严的那种圆满十二心意，这种的就是说殊胜的这种的妙化身哦，就是妙力的这种的显现，这种的话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就是类似的。所以说本质上面就是化身为什么是本质上面是救度众生所以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里面的层次上面可能有不同的化身。所以我们就是说佛的时候呢，就是要了解这些大体上面的。然后法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的两个部分为主吧。然后大小显密乘的这种一整套的这种渐修行的这种的道路。所以对这个最终来讲，我们说刚才意思说佛就是最终圆满的觉醒，对这个也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心里面呢产生一种的恭敬心。如果你们每一个人如果很自大，觉得就是一切为我所用为我所取那样的话，估计就是这一辈子成就什么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有一定的恭敬的心，那个内心的德修出来的话，可能就是真正的体味乏味啊，体会乏味的这种来产生出离心，产生真正的慈悲和菩提心的乃至于中悟空真以及种种的这些微妙的教法，这些都有希望。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子。所以说佛法僧三宝讲的时候，那法宝非常重要，就是只是证悟的地图一样，然后再由这个向导来领着你亲身经历这个修行的道路，最后到达目的地。这样子的话就是 佛法和僧。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学什么都不太认真，学这个看着那个，就是以前说自己碗里面的不吃看着锅里，那样的话就可能就学习的时候根本没有那种一份尊敬的心。或者说像学校里面学物理化学知识，学完的时候毕业的时候院子里面扔的全是书，全是撕的那些书，好像终于把这些彻底就不珍惜嘛，就是说好像就是烦恼一样把它一起扔掉了。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在修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这样做，所以说应该说有对于怎么讲呢，恭敬。哪怕是你现在手里面拿的一张纸上面的，或者是一个电脑里面的话，也要放在头上啊，真正的，恭恭敬敬的修。这个就是你重视这个修行，你尊重这个法本，也是尊重你自己的修道。里面就是你要修的内容嘛。所以你这个，这些上面以前传统当中有一些书呢，用金枝写的、银枝写的，这个书的那个架上面都有，就是很。就是费心做的一些，供养式的那种的图案，还有一些就是装饰，或者是用很珍贵的那种缝制很好的布来包起来，放的时候也放在佛堂，下来的时候呢，就是顶到头上，看完的时候前面有，看的时候呢，就是前面有发心，中间有这个学习文思，最后的时候有回向，中间的安住在这些境界上面，这样的话，那可能是好的，不然其实很多人从世俗学校里面上出来的，很多的时候就以原来的那种态度对待那种物理化学数学的方式态度的话，非常不好的。这个上面意思是说，有些把书扔到脚边呢，扔在这个各个地方啊，屁股下面，雨下雨的时候用书来挡，然后什么就是跟很多东西塞在一起啊，上面就沾水啊，怎么说，书一点点的不珍惜的。或者说这个书是里面有很珍贵的，所以因为这个而去恭敬，这个内容上面的很珍贵，所以说大家是一种怎么讲呢？有一种怎么讲服务众生的心，谦卑的一种学习的心，这样子的话才会有最大的收益。所以我们刚才这个上面。意思是说，最终来讲，就是佛是觉醒，法是觉醒的这个地图，以及就是正确的这个实践的这个方法。然后僧的话，也是很重要，因为刚才我讲化身的这些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现在有些人说我尊敬佛，也很珍惜法，但是我不尊敬僧。那这样的，现在僧人呢，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样？他们怎么不持戒啊？他们怎么混乱啊？怎么怎么样？去行为不好？这样讲的那些，作为你是一个佛弟子的话，不要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与时间上面，如果心清净，则一切清净；不清净的话，就像一杯水，你看满或者是缺，这种心态的差别，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是苍蝇的话，你可能就怎么怎么样，是吧？这个说的有点难听了，但是意思是，其实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说，不论是对僧人也好，对一般的人也好，如果你总是从不好的角度讲，那当然人的烦恼，人的这种的心会延伸很多的烦恼。所以，但是我们这个皈依佛法僧的时候，已经决定了说，整体而言的话，具体你说我不想跟这个僧人说话，我不想接近那个僧人，那当然你自己有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整体作为，因为他们是一个，象征于这种解脱道上面的志同道合的修行者，然后是一种志怎么讲呢？以前很多人还说同志的感情，什么什么同革命同志的那种感情一样，是吧？实践当中有这样说的，那这个是更有意义的一种，就是，修修正道觉悟的这种旅途上面的一些好友助伴。所以这样子呢，它里面有一些是相当对自己有恩的这种的师父也好，法师上师这样子，那他们就是既是法的这种的引领，然后就是觉醒的这种的窍诀的把握者，然后对于同于就是以色身的方式可以就是答疑解惑种种的，所以这样讲的话，哪怕是四句偈颂的这种解释也好，或者是某一种都有很有恩的。所以以前说世间都有 说怎么讲呢？师傅什么临进门修行靠个人，就是功夫在，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努力，然后或者一日为父，一日为师，三终身为父这样的一些概念，所以对这方面的一种怎么讲呢？珍惜和这种的这种缘分也好，就如果你身边的缘分都不珍惜的话，这个就是你唯一的缘分，是或许。或者说就是为数不多的这一些缘分当中，所以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彼此珍惜的基础上面呢，去以一份清净的心去修行，不然一颗不清净的心到哪里都可能没有正面的收获。那我们可能今天时间有一点过了，那我们先到这里，我们一起回想一下。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这一个星期的任务就是这刚才讲的这个内容，每天就是稍稍的就放在手边多关照一下。扎西德罗。